我们走出直升机的地方，有条小河流过，那里是我们所谓的集结待命区域。然后我们从那里进入飞机坠落的丛林。要知道，你当然会预计将看到烟雾，你会预计将看到残骸，因为飞机自然会被炸得粉碎。但是当我们进去后，没有人再去询问任何盖格计数器读数之类。我们来到一片空地，那架 B-52 就在那片空地上，几乎完好无损。当然了，只有敌人攻击造成的损伤。我总是说我不清楚实际的情况，因为我没有任何内幕消息，但我仍然相信是地对空导弹击中了这架飞机，而且导弹的数量很可能不止一颗，里面的人已经死了，飞机被击中后产生的弹片给他们造成了致命伤害。接下来我们看着这架飞机，我此前一直以为 B-52 要大得多，不要误会我的意思，那并不是一架小飞机，那是一架大飞机，但我之前以为会更大。于是我开始绕着它走，我绕过机尾部分，我又绕到另一侧，然后我听到灌木丛里好像有什么东西。我转过身，抓住我的 M16 步枪，我还没有把枪拿起来，但我已经抓住枪了。然后我看到一个典型的小灰人，我要再说一次，他大概有3英尺 3.5 英尺高。他走出来，然后另外几个小灰人跟着他走了出来。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他说了什么。他说，克里福德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你不应该来这里的。我记得，我仍然认为我可能是率先开火的那个人。我拿起我的 M16 步枪，开了枪，高喊越共。你知道你在什么时候会真的卑躬屈膝吗？当你知道你用 M16 步枪的子弹击中某样东西，但却毫无效力的时候，你会威风扫地，锐气全无，因为整个情况就是你意识到你身上的任何其他武器都毫无用处，而你的命运只能听凭你刚尝试杀死的东西摆布。因此当时的整个情况就是我们开始撤退。到了这个时候，其他人都开枪射击，就像我所说的，我可能是第一个开火的。还有，为什么我要说越共越共呢？他们并没有告诉我们我们在越南，他们只提到那里有平民百姓。我知道平民百姓是指什么，但是当我们撤退时，我们一直撤退到渡河处，他们跟着我们来到离我们很近的地方，但大多数人都停止射击了，因为我想我们脑子里都意识到开枪也是白搭，这不会伤到他们，而且他们也不是真的想对我们做些什么。问题是，如果他们有武器，他们可能会使用。我们穿过了那个小渡河处，当我们返回那里时，我们马上被告知，我们在那里看到的是当地土著人。我们想，这些家伙到底想实施怎样的骗局？那些实体，不不不，他们不是人类，他们不是当地土著人。其他经历也告诉我这一点。我们返回后，那个总是被我称为上校的家伙说，我需要一位志愿者，因为我们必须回到那里。我环顾四周，其他人都表示，我才不去呢，我敢肯定我不想去。但我想了又想，然后拿起我的 M16 步枪，二话不说开始转身再次渡河。在此之前，那个常被我称为上校的家伙问我，他说，你怕不怕？我说，我是人，我害怕。但随后我就抓起我的 M16 步枪开始往回走，因为没人愿意回到那里去，因为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将面临什么。我这样做是因为我过去有过这种经历。在我开始过河时，上校说，我以为你说的是你很害怕。我转过身，是的，长官，我很害怕，但我得弄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，我得回到那里去，我得去看看那里发生了什么事，这一切根本说不通。于是我开始一步一步往前走，与我同在那里的其他士兵也都跟着拿起了他们的 M16 步枪，他们跟着我走。我们回到了那里，回到那里后，我们提取了尸体，我们召集人手要把尸体抬出去，然后我们被告知有一支工程队正在赶来，我想他们会来从事被他们称为拼接的工作。我说的可能是错的，但之所以说那是拼接，是因为他们将把飞机切断，他们把它切分成5个部分，切下双翼，切下尾部，然后获得机身。接下来他们让我们所说的 CH-54 直升机，也就是他们所说的起重直升机，这些直升机过来逐块拾起了飞机的各个部分，然后我们又回到了我们所谓的集结待命区域。直升机过来接我们，然后将我们送了回来，我们重新回到我们来时所坐的飞机上，然后我们就离开了。 我们又回到了美国。